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所有你曾经嘲笑过的，你变成他们了。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孤单地球，陪你直奔永恒。
欢迎来到闲聊有益。我说这四个字的时候都要犹豫一下。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我是梦圆。
我是葡萄。
这几天过得可还好？
很好，这几天蛮幸福的，因为好像在度假。然后读经的时候也感受到神的爱吧。我觉得跟我们的闲聊有这几周的正在讲我们天父是什么样一位天父，他如何的爱我们，好像也连上了，就感觉好像每天的灵修都有神在对我讲话，就很开心。
是能够感受到真真实实有一位慈爱的天父，是会生出幸福感的、满足感的。这应该是对浸泡在爱里的小孩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些喜乐、满足的情绪。因为上周我们聊我们信经当中很重要的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一个，就是信全能的父嘛。你真的就是一点都不曾怀疑过，毫无疑惑的会相信这一位全能的父，他很爱很爱你。你日常的日用饮食、你的身体、你的灵魂需要，一切你的需要，包括物质、精神、灵性，他真的都会供应吗？你一点都没有疑惑过吗？
那肯定疑惑呀，但是我是现在这么想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们上海的宝药理问答，它前面也讲到了相信的要素嘛。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梦圆姐应该还记得，就是相信里面也包括了知识。其实，如果我们对神的知识了解的少的时候，我们自然那个相信也是小的。就是我相信的程度，就是我相信神会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我的那个一切的那个范围，真的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当我们不断的就是经历神、认识神，通过他的话语、知识上的还有经历上的都丰富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个相信它也会变得大。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相信一直都是100%。就像圣经里说，哪怕你信心再小，你都可以让那个山丢到海里面。就是神说的是那个真信心比较重要。我们有些时候就怀疑，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那个是真的，但是它太小，它还太稚嫩，然后超过我们信心这个范围以外的事情，我们就疑惑了。我们想说，哎呀，神能不能够，好像能不能 cover 它呀？但是神又会不断的向我们彰显他的慈爱，然后对我们说他的话，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之后，我们就发现，哇，原来神超过我所求所想的那样子的爱我。然后，我们的信心好像就这样子较大，但是好像它更像是一个范围的问题。我觉得那个疑惑，我现在也不害怕了。我其实原来挺害怕这种疑惑的。
为什么害怕呢？
就我就害怕自己是不是不得救啊？就想说，哎，我到底信不信神？因为老是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些人疑惑啦，或者像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不信神嘛。神说，你们这么试探我，你们现在都还不信我，所以说神就经常会管教他们、惩罚他们。然后其实我是挺害怕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其实这个真信心，如果真是从神他赐给我的，他就会一定会领我一直走这条路，然后帮助我可以成长。所以我觉得好像就自由了很多，安息了吧？就是
安
属
息，安息，安息这个词很准确。特别是我记得上一次听课的时候，他也提到，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流泪谷的时刻的，因素众多，可能是环
对。
境，可能是我们身体的健康，可能是生活里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甚至于来自父母催婚的压力，就是很多事情啊，可能都是有一些让我们在流泪谷的时刻。但是，因为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他那一双帮助我们的手从来不曾远离我们，他默许了很多流泪谷时刻，也是知道 在这些时刻，凡信靠他的人，所有这些环境，他许可的环境都是有益处的。可是我听是听了，我就是觉得领受起来还是有点战战兢兢的吧，觉得自己好像就是这个信啊，没有这么稳，这个知识也没有这么深度。我跟着学海德堡药理的时候，我现在越学哈，我越发现自己所信的好浅呀，就知识也很浅，就是需要一次又一次在不断的回温、不断的温故当中，才能知道新的。特别是信实的天赋啊，这个信实很多人可能要靠自己的经历，但其实因为学这个课，我发现真理它是在历史当中。有确据的，不单单是我们个人这个一点点柴米油盐的日子。如果知识要稳、要广、要有深度，真的要被圣灵带到历史的层面去看这一位信实的神，他到底是怎么掌管这整个世界的历史的？那个眼光一下子就会让我这个人不一样了，变渺小了，是因为觉得自己那点事儿好像不那么重要了；变伟大了，又觉得圣灵真的是把我们带到高天之上，来俯瞰整个世界历史的时候，也是就是灵里能安息了，灵里能不那么跳痛了。
是真的。所以说，神讲述他的救赎是通过历史的，救赎历史也是贯穿整一个《海德堡要问答》的。我们之前好像节目里面也分享过，就是当我们怎么去理解圣经和要理的时候，不要通过就是哲学的思辨，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是抽象它。但其实神的爱、神的护理、神的信实是体现在每一次非常具体的事件和人上面的。这样的话，其实当我们真的知道、相信这些事情真的发生过，我们的信心的眼光就回到这位神的性情上面，就会相信他所有的这些慈爱啊、信实啊、公义啊这些性情。
是，我不晓得葡萄有没有过这种误区。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有这种下意识的误区的，就是当提到圣父、天父的概念的时候，我的潜意识里真的有点会带入人世间的父亲的角色和位分，那就障碍了我对天父的认知。要知道，这是一位全能的上帝，全能的天父啊，所以我们的知识也不能聚焦在个人的体验里面。那真的就很难在信心上、在知识上有长进了。我们要顺着圣灵给我们的启示，真的要好好的进入历史当中，去看看这一位护理掌管全宇宙的神，这一位父，他是怎样来护理全宇宙的。我们人才能够在他所护理的这个全能之下，有真信心和真平安。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第十主日，专门讲神的护理的这位天父慈父般的手是如何托住万有的。
来听听看。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特别是延续着26问。谈到护理的工作，所以我们之前已经谈到上帝的创造，还记得上帝的创造工作，我们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上帝持续性的创造。那上帝持续性的创造也可以被称之为叫做上帝的护理。在谈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全能的父，上帝的全能如何体现呢？体现在上帝他在永恒当中的旨意，他以他的智慧全能，他已经预定万事，这个世界上所要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这是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发生定下来的。然后接下来他就便借着他的护理的手，在历史当中把他永恒的旨意施行在这个地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思想上帝护理的工作。那上帝的护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对我们理解这位上帝到底是谁，以及明白了这位上帝所做的工作，对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益处和帮助。那所以27问上来就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帝的护理呢？你如何理解上帝的护理？护理这个词，护理不是我们说的医院的这个护工对吧？就是照顾老人这个护理啊。但是中文把这个词翻译成这个护理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vidence。那你看这个词，你看出了什么？英文的哪个动词看起来跟它很像 ？provide。所以前面这个是 provide 的意思，是吧 ？provide 是什么意思呢？提供的意思，供应的意思，把什么东西给别人的意思，对吧？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我们 当然这个不是特别准确，你永远要记住，对吧？在神学的讨论上，对于一些神学的概念，不往往只是单纯的字源的词根的意思。但是这个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到底是谁。上帝是 provider， 上帝是供应我们生命气息所需要的那位供应者。所以我们的，所以圣经说，保罗在他在雅典看到这些非信徒，然后保罗说，真正的上帝不是你们在这些希腊的神殿里面供奉的这些宙斯啊，这些什么，好像他们是人手所造的，自己需要人去给他们放点什么瓜果蔬菜啊，对吧？让他们放那吃，好像他们需要人来供应他们。保罗说，真正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是把自己，是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上帝，他把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供应给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个。所以保罗说这个的时候，保罗就是在用护理的教义在宣教，在为基督教做辩护。所以这位上帝他的护理的工作是如此的普世，以至于他的护理是不分国家种族，对吧？不分男不分女，不分老不分少，他的护理是给所有的人。所以从这一点上，上帝的护理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上帝的普遍恩典 common grace。 那这个概念呢是一个比较新的神学概念，你会注意到在16、17世纪是没有人提这个概念的，对吧？这个是到了凯布尔之后才出现的这个普遍恩典的这个概念。但是在原来的比较古老的一些神学里面，他们所用的概念就是这个 providence， 对吧？上帝的护理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所以耶稣说，神降雨给好人，上帝也同样降雨给坏人。所以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一个希特勒，一个杀人如麻的一个暴君，对吧？斯大林，对吧？当然用这些词，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做什么。他们也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上帝的普遍恩典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获得上帝的救赎性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区分所在。如果我们混淆了上帝的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我们就会误以为在世上享受普遍恩典更多的人怎么样更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这就是成功神学的问题所在。成功神学是混淆了这一点。所以当他看到说这个世界上比如说一个人健康了，病得医治了，或者说财源滚滚了，那就说明上帝喜悦他，不一定，对不对？拉班有没有？埃及的法老有没有？希律王、凯撒，所有的这些人都享受了上帝更多的普遍恩典，享受在上帝护理之下更多的益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样是上帝喜悦的人，对吧？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能陷入到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如果你享受了上帝普遍恩典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坏人。我们不能把耶稣说的那句话推向另外一个极端。耶稣说富人进天国像骆驼进针眼一样，对吧？我们不要把这句话误以为说如果你享受了更多的普遍恩典，那么你就有罪。你享受普遍恩典是 OK 的，你可以享受财富、健康、幸福的家庭等等，这是上你在享受这些普遍恩典的时候，只要你不忘了感恩，对吧？得到了恩典之后要学会感恩，对吧？所以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谈护理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明确，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容易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叫 over reading， 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透过阅读上帝的普遍恩典来猜上帝的救赎性的恩典的心意。所以你看这个很多，就比如说哦，这个人之所以得了这个病，那就是因为他怎么样，他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基督教里面经常很多很多的，甚至教会里面也会这样教导，这种错误的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这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这样的问题，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到底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管，对吧？这个是上帝的护理，不是你能够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才开始讨论，对吧？到底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了呢，还是因为他父母犯罪了？我要找出来探究一下上帝背后护理的背后的这个原因。然后耶稣说不停，你到这就打住，你们这样就是继续就是过分解读上帝护理了，既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跟什么罪没什么关系。他生来瞎眼有上帝的心意，是要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你看到了吗？这些门徒想要透过阅读上帝的外在的护理，这个人瞎眼这件事情，来谴责控告定罪这个人，因为他受苦了。所以在这个背后就是苦难，你受苦就是因为你该，是吧？你该得着，你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受苦，这是罪人的逻辑，这个是行为之约的逻辑。但是耶稣说不，他之所以受苦不是给他的惩罚，反而是在他身上要彰显上帝的大能，反而是上帝给他的荣耀，反而是他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苦难在耶稣那儿不是惩罚，而是你获得上帝恩典的机会。当然今天我跟谁聊天的时候，跟一个信徒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这个问题呢，就是那到底有没有比如说罪和我们的苦难之间有的确确实明显的联系呢？有。就是说到底怎么去分辨呢？很简单，如果你今天出门开车之前出门上高速之前先干了一瓶二锅头，然后你上高速出事了，这就是你的罪导致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你喝二锅头就不应该上路开车，这是一个什么？这叫自然律法。所以或者你可以说这有 common grace 也有 common sense， 有一种东西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你喝酒开车怼了怪谁？怪你自己。但好，你今天上路的时候 非常的清醒，没有周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周，对吧？你上路了，开得很稳，这个时候啪，旁边有一个人喝二锅头把你给怼了，然后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说，你知道吗，你之所以出车祸是因为两个月之前你跟你老婆吵架了，这就是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这就是论断和诽谤。为什么？因为两个月之前他跟他老婆吵架，和他上了高速被另外一个喝多酒的人怼了，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前后的自然因果关系的，这两件事情是独立事件而不是前后的因果事件。所以把这两个完全独立的事件把它硬连接在一起，认为说背后有一些奥秘的，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奥秘的一些属灵的连接或者怎么样的，这些都是对上帝护理的过分解读，这些都是犯了耶稣门徒们的那个错误。就这个人生来瞎眼到底是他的罪导致的还是他父母的罪导致的，他们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耶稣说，不要往那儿想，这个人受苦，这个人被另外一个喝醉酒的人撞车了，你作为基督徒你要做的是什么？你不是过去说你看活该吧，两个月之前让你跟你老婆吵架，你应该说你受苦了，但是在苦难当中上帝的恩典，我为你祷告， 我来探望你，我来给你你所需要的，你如果没有人来给你做吃的，我来给你做吃的，我来帮助你，没有人送你去医院，我来送你去医院。这是什么？这是撒玛利亚人，这是耶稣口里的撒玛利亚人。而过分的在旁边解读上帝的护理，反而会使人失去真正正确回应在苦难中的人的这样的能力，对吧？因为你总是在想是不是他是哪个罪，他是犯了什么毛病，你就变成了一个论断 judgmental， 就是这个 OK。 所以面对护理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所以在上帝的护理当中包括什么呢？27分告诉我们，上帝用仿佛用他的手托住天际万有，治理着一切，以至于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年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上帝父亲般的手。所以注意到他在这里面用的这些对比，一个好事对一个坏事，对不对？所以健康好不好，想不想要？疾病想要吗？疾病不想要，对不对？富足想不想要？想不想要贫穷？天晴想要吗？下雨想要？那南加州下一点也可以，对吧？但是你注意到亚历克斯在说什么，那些你不想要的也是出自于你父亲的手，你必须明白这一点，你必须明白这一点。那些不只是那些你想要的，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是来自于上帝的手，那些我们不想要的也是来自于上帝的手。这是今天很多的也是现代的基督徒，那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只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是出于神，你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你生病这里面的疾病贫穷荒年，对吧？这些下雨甚至你不想看到的天气等等，这些都是出于魔鬼，对吧？你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是出于魔鬼，出于邪灵，反正上帝不会让你发生不好的事的，只有仇敌，只有魔鬼撒旦，只有邪灵会让你发生不好的事。可能之所以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基于一种善恶二元论，对吧？一种类似像模拟主义似的，对吧？上帝代表光明的一方，然后魔鬼代表黑暗的一方，然后在争夺你的灵魂，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两股力量在征战。然后呢，发生好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白色的小天使在你的生命里面，对吧？在掌权。然后当你生命发生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个黑色的小天使他得胜了等等。不，对吧？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那我们需要停止这样想，因为亚历文达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所不想经历的那些祸灾祸，也是出自于天父上帝的手，而不是出于偶然，对吧？这是另外一种，当然现代的人会更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认为这是出于一种偶然，对吧？一种几率，一种可能性，那就意味着上帝的主权的掌管范畴是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的。比如说上帝给这个受造物一些自由意志特别是今天会在启蒙运动之后对自由意志的这种过分的强调，就会认为说上帝给受造物，特别是有理性的受造物，他们的自由意志，让他们去选择做出一些行为，而在这个受造物的自由意志的行动当中，上帝放弃他的主权，对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说法，这都是错误的。如果受造物的意志可以摆脱上帝的主权而独立运作的话，那受造物的意志就变成自存的了，而不是偶存的。没有任何的受造物的意志是可以摆脱上帝的主权的统管的范畴。受造物的意志之所以存在并且运作并且能够发生任何的作用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主权托住它，否则它连存在都不会存在。这就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理解上帝到底是谁，对我们建立对上帝的这种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会当他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反而会对他的信心有一种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过很严重的苦难，对吧？比如说出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也好，或者是经历过非常不幸的童年呢，或者是比如说你跟一个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对吧？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然后你跟他说读《海德堡幺六拿第27问》，他会直接拍桌子给你发火的，你敢相信吗？他会直接拍桌子起来，你怎么敢这样说？上帝怎么会让我把我送关到那个可怕的人间地狱去？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对我？对吧？这些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是很困难去回答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 那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的确，基督教的对上帝的护理的教导会给很多的人造成困扰，就好像基督教的其他的教义会给人造成困扰一样，比如说罪的教义，比如说三位一体的教义，比如说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从来不会说，哦，我这样教导了之后所有人都很容易接受。不，基督教很多的教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所教导这些教义的原因不是基于对方的反应到底是愿意接纳还是不愿意接纳，我们教导这些教义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圣经的启示。圣经当中说，上帝说，我是造光也造暗的神，我是降福也降灾的神。所以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这位上帝，他的主权是他的统管的范畴不仅仅是祝福，而且也包括灾难。而这一点或许会的确会让很多人感到很痛苦，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信心是需要越过这些个人的经历或者个人的痛苦，而真正意识到说，如果那个犹太人被关押在德国人的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个犹太人经历过了人间地狱般的折磨，而他如果真正产生信心的话，他会说，我所这一生经历过的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上帝他慈父般的手。而他如能够说出这句话的话，那他就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而那个攥着拳头跺着脚说，我不可能相信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怎么可以把我送到那，那么或许他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上帝。问题不在于他的经历到底是痛苦还是不痛苦，他的经历是痛苦的，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在十字架上看到上帝的恩典，他有没有看到那位比他更不配得苦难的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完全无罪的那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因为他的罪。所有一切受苦的人需要接纳这样的一个很难接纳的一个事实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很难接纳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所暂时受到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不是意外。在很多的时候的确从相对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经历过一些社会的不公义也好啊，或者是像二战这种犹太的种族屠杀等等，这些非常惨绝人寰的事情，但是这些不公义都是一种相对层面上的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而真正意义上最从绝对的层面上的不公义是十字架。而如果上帝可以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人的话，那么十字架就可以胜过我所经历的任何的不公义。我知道如果上帝为十字架上的耶稣最终使他复活，那么我是有盼望的，哪怕我经历过集中营里面的惨绝人寰的对待，我是有盼望的。我是只有回到十字架我才能够真的明白护理。所以护理虽然是一个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教的教义，你需要不能把它完全的分割，对吧？这个就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议题。你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续到今天依旧对教会的神学的反思是极大的影响，到今天刚刚去世的这一波，对吧？包括有一些现在还活着大概90岁100岁这些神学家，他们的神学反思全部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我想说的是，护理的教义是让人很难接受的，尤其是在面对重大苦难的时候。但是护理的教义我想说的是，恰恰是预备我们的心，这就是在你还没有遇到那么多苦难的时候你先明白这个教义，等你在遇到的时候，你这个教义就会带给你极大的安慰。虽然我在这辈子也没遇到过什么重大的苦难，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相对的苦难。而我可以以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就是当你面对你的人生当中控制不了的失去了你挚爱的生命挚爱的亲人，你看当你面对那苦难的时候，你是如此的无力，就感觉说你伸手去抓你抓不到，你想要去挽留你挽留不了，你想要去做任何的事，你在就像在真空里面在挣扎，你在不停的在下坠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经历过那种感受。而那种悲伤那种痛苦像潮水一样一波来哗，然后哗下去了，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情绪哗又来了，一次一次的冲击着你，然后你想摆脱但是你摆脱不了。而那个时候你知道带给我最大的安慰的就是我一遍又一遍的背海德堡幺六文达的这一本，在这流泪谷，凡我的上帝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的灾难都会变得与我有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把他的爱子舍了。而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一草一木天晴下雨健康疾病，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我天父父亲般的手，所以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忍耐，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忍耐，而我也可以在明天面对太阳再出来的时候欢笑的时候，不是侥幸，不是作为一个幸存者的那种喜悦，而是在顺境中感恩，让我更加的珍惜那个没有经历那些苦难的日子，而且让我充满着盼望，知道将来有一天上帝要来更新这一切，上帝要把我眼中这一生流过的一切的泪水都擦去，他要带我进入到那个永远不再有痛苦哀嚎不再有任何的死亡不再有任何的失望的那个新的世界。所以这就是护理的教义 对吧？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教导，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王一牧师，你讲那么多这些大道理，这些大哲学，这些神学这些词，到底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实用的价值？我告诉你，这就是实用的价值。你必须真正先理解这些东西，把这些教义真的吸纳到你的生命里。然后当你在被那个喝了二锅头开车那个人撞了，撞到医院，然后你被这个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感谢主，你才能够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这就是今天护理讲到这个概念，所以我就停到这儿。
想浸在这个领受里面，就不想出来了。
真的，就每次听完牧师讲完，我觉得我说什么都多余了，感觉。
就好像静静的，像个婴孩一样，在母亲的怀里就安安静静的，让那个母乳可以流淌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安然可以甚至于入睡的那种状态，安心领受就好了。对，我觉得今天这课挺重量级的，他用四两拨千斤的力度在讲事情，仔细思考，我觉得今天的这一个主日的信息特别特别特别具象化，真的就是一草一木，每一个食物，每一个饮料，你每一个境遇，或顺或逆，都是神的护理。对于我来讲，其实是很难那么笃信不疑的。
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咱们中文这个护理这个字让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错误的观念，因为护理我们总觉得只有可能往好的方向护理，就是照顾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牧师今天好像一直在强调神的护理是不管顺境逆境，不管好的坏的，福或灾，都是出于神，更强调他的 provider 这个角色，供应者，就是这一切是出于他，源于他。当我们去想到护理的时候，真的要回到这个词根里面去细细的消化，就是当我们真的接受了这个神的护理的这个事实了吗？就是如果接受的话，我们看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事情其实好像是顺其自然的。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人的脑子很奇怪，当我有了正确的神学和教义的时候，我再去观察生活，我发现可以看到好多原来看不到的事情。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坏事也是出于神，但是如果你有从神来的那一份信心的时候，你里面真的会生出忍耐，真的会生出喜乐，就像他说的，会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哇，那所有的一切都好像都是跟圣经就产生连结了。牧师今天说的这一切，他说为什么理解，正确理解这些教义是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真的去体会经历神，不然我们脑子里想象的神跟神真实的样子是有差距的。
确实，因为人顺着理性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一般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第一想到因果关系，真的会这样的。可是其实神的护理，它就是纯粹的从他的旨意出发，又回到他的旨意里面，从头到尾，他是始，他是终，他是开始，他也是结局，并不是我们人在理性中因果关系，不是的。真的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学习这个真实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摧毁掉我们自己原来以为的自我认知。
是，而且他今天说到一个，如果我们真的有从神来赐给我们的那个信心的话，我们知道了神的护理是真相，是神赐福也赐祸的时候，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安慰和坚韧。可能当我们还不真的信的时候，我们听到哇，这样的神怎么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愤怒，我们会觉得更没有盼望，会觉得好像神是好像与我们为敌的一样。但这些就是因为出于一些，当然是信心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在教义上面，在神学上面出的问题，它就会干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但其实神说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与我的爱隔绝的，就是这些东西好像圣经的这些字句在正确的教义下面才让圣经的话活过来了，我才真的明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药理问答也都是从圣经而来的。我觉得药理问答对我来讲很像是一位老爷爷， 他经历过一切了，然后他非常非常知道人生的体验了，然后他就把圣经中最最最最他经历过的所有的体验，非常非常亲切的，循循善诱一般的，在一遍一遍的说给我这个小孩子听，听他说话，好像是一条通道一样的。能让我整个思维、生命的状态透过他的体验拓宽了，就我不用自己去走过了，就他把他一生的体验，就是为了避免我走弯路，也避免我在真理上面有懈怠。他一遍一遍的说：“你要好好的读真理啊，因为它有多重要，多重要。”其实说到今天的护理啊，对我的挑战就是：我真信吗？顺境中容易信啊，逆境中的时候太不容易了。所以牧师最后说：“为什么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啥事儿都没发生的时候，也要拼着命来学呀？我们要预备自己啊！你既在他的护理里，就应该有回应的。听到他说这个二锅头的事儿，用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我们每一天的日常，吃什么不吃什么，喝什么不喝什么，工作有还是失业，这一切的一切背后都有神的护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思想，什么都不能使他的爱与我们隔绝，到底意味着什么？逆境也想，顺境也想，就你的心思意念不能离开这件事儿，离开了其实就与神断联喽。
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跟神断联？神真的好苦啊！世界上最不公义的事情，就是神承受的最不公义，就是真的是这样。
神创造在永恒当中。他创造了，因着他的旨意，在历史当中，他维护了，就是这个护理，是为了他的旨意能实现。所以，我们是在他的旨意一天一天接近完全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这个历史过程里面，我们是蒙恩的一群人啊。可是，
是
这样
的，
的知识得一遍一遍听，我们才意识到，是真有一位神，神都有护理的。
是的，今天的这个主日特别帮助安慰到像葡萄这样容易焦虑的人。没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即便生活当中发生再大的痛苦，或者你觉得好像你考虑不周，要怎么样去让事情一定要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要一定要怎么样顺利，但是其实。我们真的知道有一位天父，他是像父亲般慈爱的手，一直在掌管每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事件、所有的细节，而且他是出于爱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放下、卸下我们的担子，在他里面真的就是得到那个安息。然后，这种安息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天父有这样的连结。甚至今天我们能听到这些，能明白这些，都是天父透过圣灵赐给我们，就感恩领受吧，每一天都开心。
是啊，就像牧师在分享，他很少说到他自己真实的经历啊。他今天提了一点点，就是苦难嘛，经历苦难的时候很难过的。他也用形容他自己的情绪，就是一波又一波，觉得自己想抓什么都抓不到，好无助啊。他说那个时候救他的就是一遍又一遍读药理，一遍又一遍回到神的十字架的爱里面。怎么能回来呢？就是因为他日常的时候真知道神的真理是什么呀，他真知道，他也深信不疑。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是的，我们就把感恩赞美归给他。
是啊，那期待我们下一次再和大家一起来领受真道喽。
冒犯你了，但我还是要说，请收听海德堡药理问答。
第27问：你所了解的神的护理是什么？答：护理是神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用他的手一样，仍因托住天地万物，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收饥荒、食物饮料、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是偶然而生的，乃是出于神的手。第28问：我们知道神创造和护理万物，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答：我们可以在逆境中忍耐，在顺境中感恩，并在信实的天父并神里对将来有足够的信心，因万有都在他手中，他若不准许，他们既不能动，也不能被动摇，所以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谢谢您收听《不孤单地球》，愿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里成长。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啦！
再见。